今天讲到的题是唯一的经文，在今年一月份的第一条讲到是关于因信称义的教条。因信称义是指一个罪人在单单借由上帝所赐的信心，信靠耶稣基督而得救，是完全出于上帝恩典。希望我们都能理解到这教条的意义和重要性，不仅是在教会里的教条，也是我们平常个人属灵生活里的教条。这个教条不是就是一般的教条，而是一个非常私人的教条。每当我们犯罪，我们就制造一个怀疑主会真正接纳我们的理由，我们质疑我们跟主的未来，我们真的能被赦免吗？如果我们在上帝面前是无罪的义人，为什么我们还一直犯罪呢？还是上帝透过执行他的正义来对付我们？我们如此的偏差和罪恶，那我们会有什么样的未来呢？还是我们是宗教里的伪君子？当我们为各种各样的思维困扰时，称义的教训能提供心灵上的安乐，它能让我们特别领悟到因信称义真正的含义，也就是基督的公义只因信而仰归于我们了。这就是所谓的因信称义，简单的说，就是原本我们在上帝前是罪人，与上帝的恩典与祝福远离，但是当我们单借上帝所赐的信心先靠基督时，我们的罪就能被上帝赦免，在上帝面前成为一个无罪的义人。这个是上帝对我们的公正公认的义，并不是因为我们做善事累积而成的福报而得来的义。如果说因信称义是一种交换条件的过程，就例如现在天主教还在宣导的，那么每当我们经历一次挫折或做错一次事，我们跟上帝未来的关系就会越来越退步，我们离救赎赦免就越来越遥远。这是一个没有保障的救赎，一个虚假的安平保证。但是如果我们借由耶稣无条件的舍命赎罪能让我们跟上帝修复好关系，那这救赎是不可动摇的事实。耶稣牺牲性的赎罪方式是一劳有应的，我们的救赎是有保障的。哪怕是犯罪累累的我们，因为耶稣为我们舍命，用他的血洗净了我们的罪，目的就是我们带来无限浩大的恩救恩。耶稣的牺牲是不能被重复的，他的牺牲是一次性的，一次就够了。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第1至第4章节里提到他对因信称义的论点，尤其是在第4章第25节提到主耶稣被交在人手里为我们的罪死，上帝使他复活，使我们得以跟上帝有合一的关系。那他下一句说了什么呢？称义之后的代价又是什么呢？使徒保罗在第26节继续说下去，既然我们因信而得以被称义为义人，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跟上帝有了和睦的关系，借着信仰基督使我们得以活在上帝的恩典里，因此我们可以欢欢喜喜的，我们也要欢欢喜喜的盼望着分享上帝的荣耀。因信称义提醒了我们和上帝的关系是和睦的，荣耀的希望，而不是在受洗当日需要计较的，而反而是还要日复一日，一直到荣耀的日子来临。 今天我们来研习一下圣经的历史。在1519年5月份，马丁路德，他是一位著名宗教改革运动推动者，推动的改革派被称为新教，也就是现在的基督教，脱离了传统派的天主教。马丁路德远行到了莱比锡，也就是以前东德的一个城市，他想要和一位文艺复兴时期欧洲天主教神学家叫做约翰·艾克来讨论他对圣经新的观点。其实这是一个具有相当审判性的公开辩论。尽管如此，马丁路德带着他200名的学徒有备而来。这个辩论就是著名的1519年莱比锡辩论，这一共花了18天。约翰·艾克指控马丁·路德支持对中·哈斯，也就是杨胡斯的看法。胡斯其实是一位捷克基督教的思想家，他认为一切应该以圣经为唯一的归靠，否定教皇的权威性，更是反对当时赎罪券，也是因此被天主教会视为异端。在1415年的时候，他被诱捕，绑在柱子上，活活的烧死。400年后的今天，在1999年，罗马天主教会正式为胡斯之死而道歉。今日，捷克首都拉布格的旧城广场里还设有胡斯的雕像，以供频道。在这辩论会里，约翰克斯一直指控着马丁路斯对胡斯的支持。马丁路斯一开始极力的反对。当辩论中午休息时间时，马丁路斯到了一间大学的图书馆来研究胡斯。他细心的研读当时所留下的记载，很出乎意料的，他发现对手约克汉斯指控其实是对的，他所提倡的正是和当年被烧死的胡斯是一模一样的。所以在下午辩论会开始时，马丁路斯跌破眼镜的宣布，在胡斯的文章中里面是清清楚楚的记述基督徒和福音派的记载，这就是普救派教会是不能谴责的。约翰克斯相当聪明的，他选择不直接跟马丁路斯争论新约的定义，因为他可能知道他会完全的站不住脚，所以他刻意的诱导马丁路斯跟被谴责的异族教徒到同一阵线。马丁路斯一开始想要推动天主教的改革，但约翰克斯成功的哄骗马丁路斯，让他跟被谴责的异族教扯在一起，扯上的关系。对马丁来说，教会法的权威跟圣经的权威就处在正面的对抗，他必须在二选其一，他选择了圣经。这个辩论会一直围绕着约翰克斯指控胡斯是个异教徒。马丁路斯反驳，并不是说胡斯所说的都是歪理。最后马丁路德切入问主题，他要求用他的母语德文来解释。他说，大家都误会我了，我可以断言议会有的时候也会犯错，也有可能曾经犯过错，所以议会也无法建立新的信仰条款。艾克呛着说，难道这是世界上就只有你懂得最多吗？除了你，所有的教会都是错的吗？路德回答，他说，我在听你说屁话，我直接告诉你，我是基督教的神学者，我不仅要坚持，而且要用我的血和命来捍卫真理。我有我的自由，不受任何人的管辖，尽管是罗马教会或者是教皇。 到1520年的2月，马丁路德研究更多胡斯的学说后，他的结论是，我们其实都是胡斯派的，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有了这个宣言，教会传统的权威就完全被粉碎了。当时整个罗马教会机构的上下严重的谴责胡斯的观点，也完全否定马丁路斯对圣经全智上的观点。这就是拉丁文 sola scripture， 唯独圣经的道理。唯独圣经是当时宗教改革流行的一个口号。在这里我们还是要谨慎的，因为这不意味着没有其他的东西能扭曲我们的神学。首先，唯独圣经的定义，这意味着圣经本身就是信徒的最后忠权。当我们可以选择很多标准跟权限的时候，我们只能做出一个选择，这个就是圣经。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是无神主义者，除了自己的规则外，完全不承认任何权威和统治权。唯独圣经意味着圣经是最高的权威。当时罗马教会的权威和传统完全是相反的。如果我们将这道理应用于到基督教界不同界别的要求时，我们就能明确的理解为什么我们的确要唯独圣经，需要这唯独圣经这个教义。比如说，罗马教会宣称拥有解释圣经的权利，这意味着教会对圣经解读的权威。这到现在仍是天主教的宣称。在1992年，天主教教宗保罗二世在他们的天主教教理问答的官方声明中指出，其中一条是说到，神的启示是两个传播的方式，圣经跟圣传。也就是说，教会就会被赋予了指示录的传递和解释，而不是单单从圣经中得出所有的启示真理的正确性跟确定性。天主教还宣称圣经和圣传，也就是天主教的传统文化，两者都可以以同等的热忱跟敬意去接受和尊重。他接着说，正确的解释天主圣言的责任只委托给教会训导职务，在这些职务的人就是所谓的教宗及与教宗共同门的主教们。其次，唯独圣经意味着圣经本身就是一切事物的核心。正因为这个说法，改革者提出唯独圣经的盘问。人们经常说，因信得义是路德教会和其他许多16世纪宗教改革的教会他们的信仰核心的信仰。也就是说，信仰本身就是宗教改革内容的核心。圣经的复兴才是真正改教运动的推手。这句因信称义这个教义必须见于圣经本身。圣经本身就是其方法的核心。马格斯提到，如果改革者们推翻教皇，圣经就会上位。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改革者并没有试图伪造新的东西，他们并不是要改变世界，他们只是想回到圣经的神语，回到圣经里的经文。 但当他们回到圣经的经文里，他的确是改变了世界。这就是马丁路德对改革时期所做的形容。我反对放纵的教皇和天主教会，但我从来没有动粗动手，我只是教导传道翻译神的话语，其他我什么都没做。每当我睡觉时，或者跟菲利普，也就是路德的朋友一起喝啤酒的时候，这些经文就大大削弱了罗马天主教的势力，因为这些经文存在了真理，使得天主教会的势力遭到前所未有的挫败。我什么也没做，只是从这些经文里的真理延续了下去。第三，这意味着圣经是我们必须回到 的最终来源。在中世纪初期，大多数神学家跟教会领袖认为圣经是基督教真理唯一可信的可靠来源。当圣经没有解释清楚的地方，人们曾经试图理解圣经的含义，但是这些判断总是次于圣经本身的真理。在第十世纪和第十五纪，对传统的理解和定义有不同的发展。当传统第一个字母 T 被改成大写的 T 来表达，他设定了一个不成文的传统，臆断第一个使徒的思想，把所谓的传统拿来补充经文的理解。就这样，传统就默默地转变成了真理。在经文没有解释清楚的地方，这些传统就代理了真理，有了隐形式的权威，成为做人处事的准则。为了响应宗教改革，罗马天主教会在1546年宣布一切拯救真理和行为准则。这些书籍都是有关不成文的传统中和有关不成文的传统中为基础，因为这些是从基督或者是他使徒的口述所获得的。这些传统其实一开始并不是很明确的跟教会还是教皇有直接的关系，但随着时间的转移，教皇转变成为真理的关键仲裁者。在中世纪的教会谈到圣经时，通常是指瓦尔吉图斯，也就是通称的拉丁文本。这是最初市面流行的通俗的拉丁文写成的，故此当时西罗马亚帝国的平民百姓也能够很容易明白。后来经过圣经学者哲罗姆修译之后，罗马天主教会在1592年把他的修订本改定成为标准本。但这里有很多问题，其中第一个问题就是这有太多拉丁文的版本，那个时候是没有印刷机的，所以在印刷机发明之前，书本是用手工抄成的，所以差异跟错误就在这个时候悄悄的出现了。在1226年出版的巴黎版本的圣经，这是一个没有任何教会支持的商业版本，它也包含了很多明显的错误，但尽管如此，它很快就成为规范性的本文。 麦格拉斯说，中世纪的神学家试图将自己的神学建立在圣经的基础上，他们所谓的圣经同于一本已经错误连篇、相当糟糕的商业版本，还是拉丁文的译本，就一开始错，后面就永远都是错的。在英国，约翰威克利夫在1330年编制了一本英文圣经，所以普通人可以读到圣经，但是这一本也是从拉丁文翻译过来的。现在人文主义认为，很多人类在没有上帝的帮助情况下解决自己的问题，发展自己的伦理道德。文艺复兴时的人文主义其实就是希腊跟罗马思想的复兴。回到来源，回到消息的来源是当时宗教改革热门的口号，这是推动人们研读圣经原始语言的动力，来了解真正的真理是什么。在1516年，伊文马斯被公认为他们是所有人中最伟大的人文神学文者学者，发表了希腊文的新约圣经，这成为改革的关键发展。我们来考虑下面的例子，这些是有错误连篇的翻译本的例子。第一个例子就是在拉丁文版的马太福音第四章第十七节，他是说从耶稣开始传道起要苦修，因为天国近了。我们可能不太熟悉马太福音第四章第十七节这个版本，因为有一个很好的理由，因为这不是马修写的，但是这是正是当时拉丁文版所翻译成的圣经。伊斯拉莫能够证明说耶稣并没有提到悔改的圣礼，反而是在讨论改变方向的方法。忏悔是罗马教会七宗圣礼的其中之一，它有四个部分。对，忏悔和赦免，牧师的忏悔，认罪和满足。根据1983年加典法典，只有祭司才能是行圣事的牧师，所以苦修其实应该被翻译成悔改，所以才会回到现在的马太福音第四章第十七节，悔改吧，因为天国快实现了。在路加福音第一章第二十八节，拉丁文版的圣经把圣母玛利亚描述成为充满恩典，这意味着玛丽像一个虔诚的基督徒能够接触到的恩典。她在天主教里成为了一个神圣的恩典分配者。但是伊拉斯莫说，路加福音第一章二十八节其实应该是被翻译为成圣母玛利亚未受欢迎的，而她不是恩典的分配者，而是恩典的接受者。 就像我们一样。第四，唯一圣经，这意味着圣经本身就是我们必须遵守的。约翰·加尔文总结说，让这是一个坚定的原则，在教会中不能有其他的言语作为上帝的话语，而不是在法律和先知中选包含的东西，然而是在注重中使徒的所记载的话语。在教会中唯一颂全教导的方式是借由他们对圣经中的真理的理解来为之标准。加尔文的话强调说了宗教改革的那一个特独之处，如果我们比较圣经其他的版本，例如英文版本或者是现代天主教的圣经版本，我们会立刻发现到天主教版本在旧约和新约中有一些额外的书籍，这些被称为假书籍。改革者不能承受一个天主教的做法是为死者祈祷，这违背了他们关于这个人信仰需要的教导。天主教徒因此在马加比二书第十二章四至四十六节提到了这一点，而称为这是圣经的，这有圣经的支持。如果我们想要知道马加比是否一位漏掉的小小先知，这是在旧约的希腊文跟拉丁文版本中找到的，并没有在原本希伯来亚文版本中，所以它是后来被添加的。这是天主教自己加进去的。改革者认为他们马比加书是有一些奉献的价值，但它的价值就像跟其他任何基督徒的书一样，它并不是来自上帝原来赐给他指明上帝话语的一部分。第二点，唯独圣经的影射。首先，唯独圣经是指它的权威。Sola Scriptura 就是唯独圣经，表明它的绝对权威。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属灵的生活是没有其他的权威。改革者相信最初教会他的权威。这并不意味圣经的解释跟翻译还有圣经的历史，例如加尔文中经常引用到早期教会的关键人物来作为支持他立场的一些指南。改革者接受了早期教会的议会跟信条。我要你们知道，圣经的解释是必要的。然而，今日教会会有人视为唯独圣经只读圣经就可以了。可以只要阅读圣经，必将其他作者视为不必要的或不属灵的。其实，持守唯独圣经为信仰、救恩和生命的最高权威，它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把所有其他的神学书籍都视为非必要的。 唯独圣经的原则也承认和接纳其他重要的神学资源，如传统、理性和经验，这些都在书中可以找到的。这个资源不是补充圣经的内容，但他们是这些资源不是圣经里的资源，不是圣经里的神的话语，但是他们是属于补充我们对圣经内容的理解。这里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并非所有的解释都是正确和真实的，并非所有的翻译都是正确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要有判别力，为什么教会历史上正统的基督徒和异端之间有争议的原因。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由忠心上帝的人来领导他们，他们将通过圣经中的经文对上帝的子民进行历史性的了解。这就是为什么我不允许任何人在我们的教会传教，除非他是受过正统的培训。我需要知道他学到了什么，在哪里学了什么，谁教了他。如果你发现有任何人不是照着圣经中的教导，那你们应该谨慎小心，并且为了你们自己和为了整个教会通知我，让我知道这件事。再来，唯独圣经并不意味着教会的权威和圣经的权威是平等的。改革派认为教会领袖和理事会的权威必须来自于圣经、神的语文，其他所有的职位都是必须服从于这圣经的经文。在这里牧师又提到，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所知道的一历史可以打翻整锅粥。如果你听到了一个不属灵的、不是真理的讲道，很有可能将你的未来带到了错误的地方去，远离了上帝真正的真理。所以当我们念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要谨慎小心。回到教会的权威跟圣经的权威，虽然教会的和牧师和领袖和理事会者有权威来处理教会的事情，但是这权威都是必须服从于圣经的真理。我们现在回来看到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第十五节，倘若我单言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行。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跟根基。 这就是教会的定义。如果这教会的传道不是在于永生神的真理，这教会必然毁灭。改教者也相信教会所拥有的权威，但是这权威又与上帝的圣言紧紧联系了在一起。在之前罗马教会里，牧师这个职位并不掌控这个权力，他的权柄来自上帝的话语。换句话说，讲道或当牧师的工作中，他有权柄来自于教导神的话语，但他一旦不忠于圣经，他就失去了那个权威。第二，唯独圣经指的是一个真正以圣经为磐石的教会。在宗教改革运动出现之前，罗马教会从制度的连续性来决定教会的组织。一个主教是由另一位主教任命的，下一位主教也是由另外一位主教任命的，等等以此列推。这完全是能够追溯到罗马彼得家族的路线。也就是说，每个职位都是任权内定的。天主教的这种特殊行为至今仍然存在，这也是他们如何选择谁来当下一届的教宗。但改革者说，一个真正的教会，它的定义是福音的连续性，它所传导的内容是否与圣经一致。真正的教会标记着是圣言和圣礼，圣餐和洗礼。教会不建立在福音的真实性，反而是福音确认了教会的真实性。提摩太前书第三章15节由加尔文评论成，我们和那些天主教的区别就在于，他们认为除非主持上帝的圣言，否则教会就不能成为真理的真主。另一方面，我们基督徒则是敬畏自己上帝的话，保存圣经的真理，并传递给别人。路德写信给布拉格的参议院和人民，同情他们对推翻教会长期习俗的紧张情绪。但他说，如果你对自己是不是真正属灵的教会都感到困惑和焦虑，我告诉你们，一个教会的重点不是习惯习俗，而是来自于神的话语。保罗说，如果大家在传教上帝讲的信息，如果有不信或外人进来，他会从听见的话醒悟到自己的罪，而感觉到良心不安，并宣布神真正在教会里。在这一点上，你可以肯定神的话语和基督的知识在你们当中是丰富的。 无论上帝的圣言和基督的知识在何处，他们也不是徒劳无益。然而如果你对神的话语一无所知，你的教会将会永远处在神的国度外。那些所谓的传统跟习俗并不会带领我们到真正的国度。然而我们必须要研读圣经的真理。第三，圣经是指以基督为中心的宗教。我们现在来看约翰福音第五章第39节。你们研究圣经，认为从里面可以找到永恒的生命。其实圣经的话就是为我做见证的。这些神的话语，其中的真理其实就是在指耶稣基督。除了耶稣基督之外，并没有所谓其他的神或上帝。在路加福音24章27节里也说到，他根据摩西和先知所写的开始向他们解释圣经上关于自己的一切。圣经的核心人物无非是耶稣基督，尤其在约翰福音第五章第39节里了解到我们是如何被赎救，这一点是非常的重要。他说如果我们搜索圣经的目的是要得永生，圣经为耶稣做见证，因此我们的得救在耶稣基督和圣经之间有牢不可破的联系。他也告诉我们，我们是靠着基督得救的，我们在圣经里遇见了基督。耶稣是神的话语，当然他的话语是活的，而圣经是在书面上记载他的话语。因此传道上帝的圣言就是传教基督徒，而为我们也是传教基督为我们赎罪，因而让我们有生。这里有另外一位改革推行者海因里希所谓改革教会写下的一句话。他在他那本书的第二章第一节的部分有一个小标题，标题就是上帝的传道就是上帝的话语。所以当传道人现在在教会里传道这些圣经的时候，我们应相信神的话语并被信徒所接受。但如果他所传道的并不是上帝的话语，而是自己发明出来的，自己的解释，自己的辨读，那其实这个传道人的话语并不是真正的传道人，而且这也是一种罪恶，也是一个罪人。但上帝的圣言仍然是真实的、善良的，这表明了传道者对上帝话语的重要性。
if he did, we would be totally lost. Indeed, there was a time when God thundered from heaven. Do you remember that? At Sinai, the Israelites heard his voice. And what happened? In Exodus chapters 19 and 20, they trembled with fear when they heard the voice of God and they begged Moses, please help us, you speak to us on God's behalf, and let God not speak to us directly.
救赎是通过十字架复活实现的，它是通过圣言和圣灵所分配的，没有这个分配，并没有人会被拯救。加尔文也说，上帝把他的话命为耶稣基督和他一切美事所用的工具。因此讲道是一种救赎的行为。加尔文说，上帝可以从天而降，但是如果他们做了我们会完全失去的事情。其实在旧约中，我们可以看到有一段时间上帝从天上轰鸣，以色列人在西纳山听到他的声音，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以恐惧战惊恳求摩西代表上跟上帝说话。这段故事是记录在出埃及记的第19-20节。因此加尔文在选择与我们加尔文选择我们必须要与圣灵同灵一起来，会借着圣灵转成了文字。唯独圣经它所 的教导，首先唯独圣经教导我们，我们必须聆听上帝圣言的讲道。有些人可能会反对这种教学，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这听起来很简单，但却让有一些人不高兴。他们会说他们不想听人的讲道，他们只需要熟读圣经就可以了，请听圣灵的声音就够了。但是这是一个很不好的逻辑。在罗马书第十章第14-17节，可是他们没有信，怎能呼求他呢？没有听怎能信呢？没有传怎能听呢？没有奉差派怎能传呢？正像圣经里所说的，传福音的人他们的脚踪是多么的佳美。然而并不是每个人都接受福音。以赛亚曾经说过，主啊，谁能相信我们所传的信息呢？可见这讯息，这福音是从听而来的，而听是从基督的话语而来的。正如这段经文中所指出的，传道人是上帝指定的工具，来供我们学习神的话语，供我们聆听神的话语。使徒行传第8:30-31，菲利普跑去，听见太监正诵读先知以赛亚的书，就问他，你所读的你明白吗？他回答，除非有人开导我，怎能明白呢？于是他请菲利普上车跟他一起坐。伊索皮亚的太监不得不听菲利普讲解圣经，而因此而得救。这意味着当神的话语被传导时，我们就能听到上帝的声音。马丁路德说，愿上帝让我们逐渐训练我们的心，相信传道者的话就是神的话语。他不是一位天使或十万个天使，而是从那位传道者口中神圣的陛下。可以肯定的是，我不是用我的耳朵听到的，也不是用我的眼睛看到的， 我所听到的只是传道者的声音，但我看到的只有一位。我的周围清楚地看见牧师的声音和话语，不是他自己的话和教义，而是我们主和上帝的话。我认为这就是我想要的情景。我听到的不是一个王子、一个王国或一个天使长，这是我想听到的，是神他的话语。这在路德的著作里曾经讲到，这就是神他宣告他能分出 永生的水。加尔文说，基督这样的形式是希望他自己的嘴巴就是嘴巴，嘴唇就是嘴唇，也就是说当他们口中所 发出的话就是忠实的宣告上帝的话。当耶稣基督差派70个人传道的时候，这在路加福音第10章16节，耶稣又对他们的门徒说，谁听从你们就是听从我，拒绝你们就是拒绝我，拒绝我的也就是拒绝我差遣来的那一位。所以我们必须尊敬那些忠诚神话语的一切传道人，我们不能藐视他们，我们应为他们祈祷。其次，唯独圣经告诉我们，在讲道与信仰之间有一个牢不可破的联系。耶稣就是圣经的见证，信仰的对象也是基督，耶稣基督。那么通过讲道和听到神的话语，信心就会得到滋养和成长。加尔文说，说教和信仰之间的关系就像一个母亲和她的孩子。说教是怀孕和生育的母亲，信仰则是那个女儿女或子孩子要时时刻刻记住她的来源。在葛林前第13章第5节，他说除掉福音的讲道就是完全没有的信仰。这就是为什么当你在寻找教会时，你应该好好的聆听这位传道者、这位牧师所讲的、所讲的、所传的道是否是真的与圣经里的真理是一起的。牧师并不是所有事情都要知道，但是我们应该通过牧师来聆听上帝的神语，来研读神的经文。圣经是上帝真理的保障，教会和传道人的一切权柄都来自上帝圣言的权威。这意味着除了上帝知道的权威之外，没有真正的教会，也没有真正的传道人。这也意味着真诚的基督信徒在圣经的权威下服侍。珍惜上谨听从神语的传道人， 当邪恶的影响力扫遍全世界时，如果我们找不到忠心的传道人，我们必须回到圣经，回到神的话语，回到你信仰的源头，与主同行的道路。尽管我们将会遇到许多的矛盾，许多的冲突，许多对神的话语不同的解释，千万不要照单全收，永远的提问问题，永远的回到圣经，回到神的话语。圣经是领导我们所有事情最后的权威。希望大家能多多研读圣经。